地球上的每个人
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o se va，
como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我是 Craig。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Marhaban, Bezada, Mustan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畅希。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人工智能。这个2025年开始啊，人工智能就在掀起一阵阵的狂潮。先是蛇年春晚上，机器人扭出了东北范儿，更懂人的 DeepSeek 火爆了全网。最近呢，杭州新闻联播使用 AI 数字人播报新闻，实现零失误。它的外观形态、神情语气真的是和真人如出一辙，据说观众真假难辨。虽然说近年来人形机器人在苏州工厂已经上班了，在展示馆也担任上了导览员，这些都已经成为现实。不过你看，当越来越多的行业里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虚拟同事，我们的感受是越来越真实，我们的生活工作也正在一点一点的被人工智能一步步的重塑哈。我先问一下郑希，你看了那个杭州新闻联播的这个虚拟播音员了吗？你有什么感受？
我看了，我说实话啊，就是我作为一个学播音主持的专业这样的一个外籍人士啊，我都看了。我觉得第一呢，我们的那个 AI 它的发展的速度确实比我想象的快多了。
嗯，
但是我觉得我当时我就看好多评论说，哎呀，我们这个学播音主持的或那些主持人，是不是他们的那饭碗就很快就没了？我觉得应该不会这样，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这样的，因为 AI 它也会不断的学习嘛。
嗯，
目前来看，我觉得它还是代替不了人类，因为比如说面部表情啊，包括一些语气、语调这些，包括那个风格，比如说你看我们一般那些新闻主播，他们也会分场合，比如说在一些比较严肃的场合，他们就是玩不了特别那个正经的，对吧？但是有一些他们弄的那个主播说联播啊，他们会用一个比较接地气这样的一个
轻松一点的方式，
哎，对吧？就拉近他们跟那些听众或者观众的距离。
嗯，
对，我觉得目前的 AI 说实话它没有做到这一步，但是我当时看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比如说有时候人家要加班或者有一些临时稿件让 AI 去播，我觉得 OK 的，但是不能做到那个什么所有的节目所有的新闻让 AI 去播，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反正目前来看，
你是觉得 AI 播音员他对于稿件的把握还远远达不到真人播音员的这个水平，是吧？
没错，
他可以作为这个播音员的有效的一个助手或者是补充。
没错，
所以这不是一个挺好的虚拟同事吗？
是的
可以替班的同事。
可以。
哎，
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最有趣，就是他们那个衡量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指标就是零错误。我本身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觉得就是日本的那个文化里面不是一个残缺之美，我觉得就是好多东西就是对，就是过于完美，就是不是那么完美，或者不是真正的美。我觉得是我自己有一种印象，我不知道国内的这个新闻要比英国的整体来说，我觉得就是要去要更严格，就是更正式，
尤其是对于错误率是非常低的容忍。
对，错误率是一方面的，还有就是对表情和那个就是维持一个比较客观的这么一个表态，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所以其实好多时候我还是要看到那个读新闻的
温度
背后这个人的一些反应和一些语调。如果你说就是简单的听一个人工智能的去播这个新闻的，那给我读稿子，我觉得就是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没错，
更多的是想看一些 人情的这个流露在里面的，我觉得这个才是内容上就是更丰富一些。
我觉得你虽然不是播音主持专业的，但是你太懂我们了。这个新闻背后它不是完完全全的就是一点都不出错就可以了，其实它背后也是有人的温度的，所以像这种冷冰冰没感情的，它虽然是零错误，可是依然满足不了我们对于这个新闻的这个需求啊。没错，对于卡尔来说，我估计你对这个 AI 的虚拟同事应该不陌生吧？听说现在很多这个学校里面开始用 AI 来批改作业了，你有试过吗？
目前没有试过，但是我有同事是试过，也是给我看了。我觉得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流程，最终啊，肯定是这种就是批改作业什么的，肯定会进入这个流程里面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说，就是我没有一个时间的系统性的考虑怎么把它就是合理的融入到我那个工作里面的。因为我们的那个比如说考试大纲啊，可能有比较怎么说呢，特殊的一些要求在学生的这个答案或者分析里面的，然后那个现在那个人工智能也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标准可能去批改，所以还是目前来说我还是按照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你给我2个月3个月的时间的，我觉得就是我通过我自己就是已有的这个专业知识还有那个考试大纲什么的，自己去训练一个人工智能，我觉得现在已经完全是有可能
的，没问题的。对
对对对，
就是训练一个适合你的工作节奏和要求的一个辅助的这个助手，
对对对，
是没问题。因为我是最近通过自己的这个亲身的体验，包括网上看的一些新闻报道，也发现这个 AI 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里面的融入是越来越深，包括英国有一些学校的老师也开始用 AI 来布置作业，包括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尤其是整个春节期间，因为我们国产的一款那个人工智能它非常懂人，它是有推理型的大模型嘛，所以我经常跟它对话来请教它问题，它给我的一些这个思路啊分析的过程啊都让我觉得很有用。但是与此同时带来的网上的一个争议或者说思考，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就是有些人说现在这个 AI 人工智能它已经可以代替人们思考了，因为你看它给出你的分析的这个过程非常的有条理，它不是完全的像以前我们所认知的一样就是把一些大数据整理成一个最终的结果，而是它有逻辑有分析，它的逻辑和分析比人类要强得多。所以网上有一些人就说会不会担心这个 AI 会代替人类思考，以后我们不用自己想了，只要让 AI 来替我们想就好了。 你们会有这个担心吗？
不，当然有这个担心呢，而且就是我看好多就是许多学生现在也是在使用这个 AI 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代替思考，这个我觉得它是让我们实现我们的想法啊，和可以帮助我们那个执行一些想法的一个工具，而不应该是代替我们思考。所以我现在也是，就是我自己不管是工作或者我下围棋，我还是要以自己的这个想法啊为这个出发点，还有那个就是做主。就比如说最简单的，因为我已经3年就是那个围棋的这个人工智能已经一直在使用去复盘，但是就是我使用它之前的，我先会按照我自己的这个逻辑和判断去复盘，做完了看看那个电脑是怎么想的。这个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就是电脑和我的这个判断有出入的时候，这个是最值得我去反思的这个情况的。为什么电脑认为这个是这样子，我的这个思维本身的哪里出现一些偏差或者一些那个误区，这个是最有趣的，就是改进我自己的这个整个思路。但是我觉得如果一开始我直接问了电脑，那我自己就没有什么思考。
你这个用法特别有趣，你是把你自己当成了一个模型让它来训练你、就是、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确实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更多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主见和想法、还是要作为这个出发点，不然就是你说的非常对，就是到时候人我觉得就是
越来越懒了，
就躺在那边，对，没错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学生啊，就不管怎么说的，首先要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和那个主见的，才要去参考这个 AI。
对，郑希你怎么看？你这个春节以来是不是也经常在用人工智能大模型？你会担心会被代替思考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是一个，就跟大家说一句实在话啊，我去近期我觉得 自从这个 AI 它出现了，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写作的水平真的下降了很多。
你看这儿有一个完全把自己交出去的。
因为好多东西我现在只要我把那些要求包括就比如说要把握或者控制在多少个字之内，然后就是要用怎样的一个语气，要那个什么正式的还是口语化的，还然后给他一些 keywords，然后人家哎，就把写的真的太强了，所以我现在我慢慢的我就是非常非常依赖AI 就帮我写作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个工作报告什么个人陈述这些东西，我觉得哎呀，本来应该是自己写，但是我觉得哎，人家那几秒的事儿，对吧？就我把比如说我做了什么哎几月几日，然后就是包括我们公司或者我们单位的那个要求，就是对我们工作报告的要求发给他，哎，人家就帮我写的非常完美，哪怕领导他知道的，我觉得没啥，他也不会说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单位我们有自己的一个 AI 的程序，就是领导他很支持我们用这个东西，因为他觉得他节省那个是就是时间呢，包括那个沟
通的提升工作效率是吧？
哎，因为他看的是那个效能，对吧？你看我们这个，哪怕谁爱写的，他是怎么写的？不就是我给他提供那些信息嘛？我不给他提供信息，他怎么知道我做了这些事儿，对吧？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呢，他这个 AI 他给我们的方便呢、便利确实是挺大，但是如何把它用好，这个是我一直在那个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怕的是慢慢的我就以后就以只是这样的，或者写作水平是真的以后就不如小孩了。
你看你还是会有这个担心的，但是重点就是怎么样让它成为我们的助手，而不是代替我们的价值， 对吧？
没错，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昨天正好也是在搞一个 PPT 啊，然后我现在就是觉得特别方便的，我就写了一个那个一个文件，我就是把整个那个 PPT 内容的这个构思啊，还有就是几个重点全都写出来了，然后就是输入那个人工智能，它就立马把它那个编排成一个 PPT，
对，
想法啊和肯定和构思肯定是我自己的，然后就是他自己有什么意见的那些东西可以夹杂，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的出发点，
对，
肯定是就是基于我自己，因为我每次就说到这个就想到那个中文里面的那句话，就是学而不思则罔，
学而不思则罔，
我觉得就是真的。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最近不是有一个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的专家，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他说，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训练的成本啊，每12个月会下降10倍。他认为到2035年的时候，人人都可以调用超级大脑资源。调动这个资源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辅助我们的，是吧？所以你们觉得，就是未来当人工智能它真正的越来越多的会出现各种甚至是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虚拟同事的话啊，我们作为一个工作岗位上有竞争力有价值的一个员工，你怎么样转型让它变成你的助手，帮助你而不是替代你？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前提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就是最核心的这个价值观呢，还有目标你是很清楚啊。我是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我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啊。就比如说现在也是，就是在学校就是让所有老师去反省，我们在学校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啊，然后我们作为老师在这个里面呢是可以就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就比如说以前的肯定更多的是传道，但是你说这个传道的这个角色，我觉得现在你看那么多非常优秀的这个或者那个全球那个诺贝尔奖啊那个获得者可以给你讲一些内容，那为什么我要去跟你讲这个内容呢？所以我觉得就是比如我的这个角色和作用的这个课程是什么，更多的是管理学生的这个学习，但是肯定也是有学术方面的要求，但是就是侧重点和这个权重你可以说的跟以前的我觉得还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你要说到传道的话，那老师还有授业还有解惑，
对，没错没错没错。 还有就是感情方面的这种支持，我觉得也是老师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在
感情方面的跟学生之间的这种互动和联络，是吧？
对对对对。
我之前一段时间也看到说，英国，在2024年8月份的时候，政府宣布计划投入400万英镑，也就是大概3760万元人民币，来支持企业开发这个人工智能工具，用来减轻老师的工作量啊，帮他们完成备课呀、改作业啊这些事情。那当时我看英国媒体的报道，就是说学生和家长的反应不一哈，有的地方是认为老师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跟学生面对面交流，就像你刚才说的，完成跟学生的这种感情的方面的作用。但是也有人会担心，依赖这个技术反而会减少师生的互动，可能会进而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不良的后果。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我想问一下，是目前来说，一个老师可能一个课堂里面面对的20个、30个学生啊，那真的是有多少学生啊，给他们提供这种一对一的这种交流的时间的，本来已经不是那么多，我觉得应该还是会帮他们就是腾出手，腾出这个时间呢，去跟学生有更深入的这种沟通啊和接触。
郑鑫，你怎么看呢？你觉得未来你的工作当中，人类专业工作者需要转型吗？或者说，你觉得人最不可能被替代的特质是什么？AI 来可以来帮你补你的短板。
我说实话，刚才你们聊的这个话题啊，虽然我也不是老师，但是我觉得让 AI 去批改那个作业，我觉得虽然给老师带一些方便，但是我觉得还是会减少老师对学生的这个了解。如果我们这东西一直不断的发展，总有一天就是像我以前看过那些电影一样，会去征服世界，让我们人类做他的奴隶什么？我就
你看这个人矛不矛盾？刚才他还在说他让 AI 替他来写很多东西。
对呀、啊，所以
郑鑫能占便宜的地方，他是很欢迎，他觉得受到威胁的地方的。
你听我说，你们看我当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他就是我们怎么对待 AI。就是拿了一些电影里面的那个人家拿一个鞭子，就是主人对以前奴隶这样的，哎，给我改，你做照着改，不行，你还是得改。就是我就是觉得 AI 如果在我们能控制的这个氛围之内，我肯定特别欢迎。但是我担心的就是他学的那个速度太快了，我是真的很担心，总有一天我要么以后，你不是说他成为我们的同事吗？我担心以后我的那个领导就是一个机器人。那我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他目前给我带来的，虽然方便是方便，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在很多方面的话，他让我的这个水平下降了。
我觉得郑鑫刚才有一个点，他说就是批改作业的，可能如果就是把这个任务拖给电脑，可能老师对学生的这个理解会变差。我觉得就是恰好相反，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我忙于批改作业，我可能是看到这个树，但是我没有看到整个森林的。我觉得电脑的这种总结性的这种评论会更丰富一些的，就是它能看到你学生的这个所有批改的这个作业的这个大数据，然后找到一些趋势和一些倾向偏差，
就是说可以自动分析它的错题的类型什么的，是吧？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我作为老师，我读完了，我可以根据这个学生看怎么去那个调节他们的这个学习方法啊之类的。我还想到另外一个例子，以前好像也举过这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你说以前课堂里面板书，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技术，现在我觉得没必要，我可以找一个更精确的一个图，从网络让学生看得更清晰，或者把它打印出来，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一份。所以我觉得就是老师的这个作用和角色还是会倾向一些改良的。我觉得
我看社交媒体上不是有伦敦的学生说，就是人工智能给你画出来的这个立体函数图比老师的板书更有趣儿，所以更吸引他们，是吧？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关键就是人要摆正自己的这个角色，你不是被 AI 替代，而是你要实现 AI 实现不了的某一些功能，把你的这个核心的价值体现在这些方面。
相对优势吧，就是那个
经济学里面。对，相对优势，对对对。
但你看啊，就我还打断一下，因为我对我们老师当年，就是我小时候老师他给我们批改作业，给我们写的一些什么小小的提示，这些评价特别好玩，我觉得 AI 是做不到。比如说
对你说的这一点，就是情感方面的价值，
对吧？就是说 AI 它会去判断这个答案是否对， 对吧？但是当时不是说我那写字儿，我那个写字儿不好看，
嗯，
所以老师每一次给我的评价，哎呀，你这写的是什么？这是让狗拿着笔写，就比你这个好看，就这些东西我就好玩儿。
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因为这个也是我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像你这种很有幽默感的学生啊。老师这么给你写，你可能觉得好玩，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学生，老师这么写反而会触犯他们，
对
啊，让他们觉得很不爽。
你看，老师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他对我有所了解，他知道我这个人很幽默。
其实我觉得人对于 AI 来说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的非标准化嘛，就是你是所有的你的非常独特的，包括 AI 能够写诗，但是诗里面的那种非常非常细微的那种很幽深的只有人才有的那种复杂的情感 AI 可能是没有，或者你读诗的时候它也许能给你读的非常的慷慨激昂或者是抑扬顿挫，可是那个读诗里面的那个眼神 AI 是没有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不用去争论到底人和 AI 的谁优谁劣谁长谁短，是吧？今后的世界一定是 AI 跟我们人类共同相处的，我们想要考虑的就是一定是今后在 AI 成为我们虚拟同事的这个局面之下，人类专业工作者如何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优势，如何守住自己无可被替代的这些人的特质。还有一点就是前段时间也有网友问了最新的这个人工智能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会代替人类吗？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AI 自己的回答是怎么样的，因为太长了节目没有时间我就不复述了，大概的意思就是 AI 自己也认为人类身上有很多特质是 AI望尘莫及，他们甚至也很梦想拥有的那些特质。
不要相信他，他
好，普通人如何和 AI 共处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今后每个人都会有很长的时间去摸索的。好，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Call from Northern Ire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Shukran, salam,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朱张希，拜拜。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